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r. Bear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国际化广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根据 WHO 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的网站最近期所公布的资料显示啊，截至今年的3月15号为止啊，全球确诊感染 COVID-19 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996亿多人了啊，死亡人数则达到了265万多人。好，但是然而可喜的是，全球已经有3.685亿多人接种过 COVID-19 最新的疫苗了。是的，的确，当 COVID-19 的疫情由2020年的全球大爆发持续延烧进入2021年今年之后呢，如今人类与 COVID-19 病毒的关键的对决将从过去被动的生活防疫或区域地域性的隔离，我们必须要转进为主动式的疫苗的攻防了。因此此时人类所研发出来的疫苗是否能够有效吓阻 COVID-19 病毒对人体的威胁，将成为2021年全球人类决战 COVID-19 很重要的关键。好，然而全世界各地各国政府都开始实施施打 COVID-19 疫苗做全面性普打的同时，那么我们要问台湾呢？台湾一直被称为是全球性防疫的模范生，但为何在施打疫苗这件事情我们似乎慢了半拍，落后国际的脚步呢？好，同时疫情指挥中心对于国际疫苗取得管道数量以及是否对全国人民实施全面性普打的措施，在这个政策上似乎能有许多未定的疑虑。因此当大家都在期待这个疫苗的时候，但相对对于施打疫苗这件事情，我相信您跟我心中可能些许都还有存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当国际间都在施打疫苗，但是也引发出多起零星的副作用事件，那么我该打吗？以及国际疫苗与国产疫苗有差别吗？我该施打哪一种呢？台湾有没有可能进入全面施打疫苗的阶段呢？好，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燕小姐来到节目中，她将从国际目前的情势到国内的现况一一为我们做比较深入的分析。对于疫苗这件事情，我们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呢？COVID-19 的疫情又是否会因为这个疫苗施打之后呢，让这个疫情受到有效的控制？全球是否已经接近要解封的这个地步了呢？你好，副总编辑，你好。
志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副总编辑，我相信很多人此时都跟我一样，对于疫情跟疫苗这两件事情的关联性存有非常多的疑问，尤其是想要弄清楚我到底可不可以打疫苗？我什么时候可以打疫苗？台湾什么时候开始跟上这个打疫苗的脚步呢？我想先请教副总编辑啊，我们台湾，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很多媒体都会持续的关心追踪台湾采购国际疫苗的状态啊。那到现在，台湾所采购的国际疫苗何时进来？那这个准备要施打了吗？那国产疫苗又什么时候可以上场呢？
在国际疫苗的方面，AZ 疫苗已经运抵台湾了嘛，然后进入封针的阶段，那通过了一个灭菌的测试之后，应该就会优先给医护人员进行施打。
是，
但是因为国外屡屡传出许多国家暂缓施打AZ 疫苗的新闻，所以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发展，我们要持续观察。然后国产疫苗，我倒是觉得，在我采访了一轮下来，我觉得国产疫苗还蛮给人希望的
啊，太棒了。
因为国产疫苗，一个是说它的实验结果，我们看到一期临床有2家生技公司，他们的一期临床结果，这一期临床不是他们自己做的，他们是委由全台湾11家医学中心的临床试验中心来进行测试，然后测试的对象都是那些 自愿去接受实验的民众、
嗯嗯、
那一期他们一个是做了30个人，然后一个是做了45个人、
嗯、
那结果都还蛮好的，没有一个人发烧、
嗯、
那现在国产疫苗进入了二期临床、
嗯、
然后二期临床他们要做到3500人跟3780人、
嗯、
那这个数量就很多了，就会比较有代表性、
嗯哼嗯、
哼，那目前虽然还没有最终的结果、
嗯、
但是应该6月底会有好消息、
哦、
那最快、
嗯、
国人应该可以在7月的时候施打到国产疫苗，
OK， 就有可能真正能够上场作战了哦。好，那如果说国产疫苗似乎给人一些希望哦，那到时候又能够顺利的7月底能够进入这一个市面上开始施打的话，那有可能台湾会进入全民施打疫苗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吗？
应该是可以
哦，但数量上是我们在供应数量上面是没问题的，但现在看的就是整个疫情指挥中心的政策是不是呢？
对，那我们也问了指挥官陈时中，
嗯哼，
他的说法，其实国家已经安排好了国产疫苗关于这个施打的据点，
嗯哼，
还有施打的民众顺序，
嗯哼，
还有什么施打的办法，
嗯哼，
他可能会跟健保卡有所连结、
嗯、
施打的过程应该是有一套蛮完整然后蛮严谨的一个过程，
嗯哼，
因为国产疫苗它的保存条件只需要常温2到8度，
嗯，
所以这个跟以前我们也施打过的新流感疫苗是类似的，
嗯哼，
所以这个接种的过程比较没有问题。
是，
那专家们觉得说比较担心的可能是一种所谓不良事件，
嗯，
这样子的发生，
嗯嗯嗯，
所谓的不良事件就是你接种之后然后你出现一些身体不适应的状况，
是，
然后如果说这个不良事件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民众的恐慌心态，
是，
然后有很多民众被影响到他们对于疫苗的信心，那可能会出现巨大，
嗯嗯，
这样子，那就会影响到所谓的群体免疫的效果。
是，您刚才提到啊，在国际 A Z 疫苗这个部分，事实上也因为有几个零星的事件，那有些国家也开始停止施打了啊。好，那就回到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但相对严肃的问题，就是不管是国际疫苗还是未来自己的国产疫苗啊，到底应不应该施打啊？就是您刚提到人性总是会有一些恐惧的心理啊，尤其对于不确定的因素发生的时候。好，那我们知道这次远见在做这个议题的时候，同时也做了一个调查啊，对一些民众做了一些受调的调查，国人这个时候普遍对于施打疫苗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嗯，我们觉得这个疫苗接种意愿的调查真的是远见可能是今年度第一个最重要的调查。
嗯嗯嗯。
那我们的调查结果哈，大概有60.3%的人，如果政府免费提供新冠疫苗的话，
嗯，
60.3%的民众愿意来接种新冠疫苗，
那还蛮算是高吗？就算是蛮高的了啊、哦。
其实算是不错，
算是不错了啊、哦，60.3%嘛，比我想象的高啊。当然我们希望能够高达70-80%的，不过我想应该也还不错吧，60.3%啊。
只是比较担心说，因为我们有针对这个调查设计一些情境题，
嗯，
就是说假设出现某一些状况，会不会影响到这一群愿意施打民众的意愿？
是 ，OK， 好，那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了啊，来。
对，那首先，如果说施打疫苗之后，
嗯，
你在出国或回国之后还是要居家检疫的话，
嗯哼，
是还要隔离这些的话，
嗯，
有80%。不会影响他们接种意愿，就是他们愿意接种的意愿还蛮坚定的。
是，那还不错。
对，然后在这一群60.3%愿意接种的民众当中，大概有54.8%愿意施打国产疫苗。
哦，
这也是蛮令人可喜的一个数字。然后其中大概有30%会愿意施打欧美的新冠疫苗。
OK， 嗯哼。 那其他的话，其他的话就是都可以的意思啊，不管你给我什么疫苗，我都打的意思的，是不是的？除了
差不多
啊哈，OK OK， 好，
有愿意打中国大陆疫苗大概1.3%啊。
哎呦，不错，
蛮激的，
蛮有勇气的啊。
哎，对，然后我们也问了那些不愿意接种的民众当中，有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会改变他们的心意？
嗯哼，嗯哼。
然后蛮关键的是说，如果第一批接种的人后来没有出现副作用的话，其中42%的人愿意改变心意进行接种
啊、哦，人性啊、哦，有人试验了嘛，没事的我就来了。
对，就是你先打，你 OK 了，
我再来，哎，我让你是吧？你 OK
了。对，把口罩的那个口号再转换一下。
对。
然后如果说是那个他们知道更多的讯息，
嗯，
譬如说，如果新冠疫苗证实会对是对抗疫情的最佳解方的话，48.3%的民众也愿意改变心意，这个是高于不愿意的，
是，
但是这个两者差距不明显了，
嗯哼，
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就是坚持不接种的人当中哦，他们有一个类似的脸谱，
嗯，
其中50%以上都是50岁以上坚持不打，
高龄者是。
对，然后学历大概是在高中职以下，
嗯哼，
然后月收入40,000元以下，
嗯哼，
那这个可能是跟那个个人的经济状况有关，他们可能觉得说接种疫苗可能会影响家庭的收入
，OK
等等之类的，
因为不确定因素会造成他的疑虑就对了，
对。
OK， 当然这个东西就可能是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了，
对，所以对政府来说，如何解除民众这些安全的疑虑是首要的任务。
OK， 好，那看样子从这次原件所做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来看，当然63%算是不错了，而您刚刚在做进一步分析里面，这63%的其他的可能的变异因素其实都还蛮正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心理状态。OK， 好，那是不是意味着在照这样的一个情势发展，如果台湾真的能够在今年7月国产疫苗也上线了，然后开始有效的施打，当然如果说台湾如果真的要进入全面施打，可能需要达到3000万剂的疫苗哦，但是我想这个量应该没问题。那如果能够顺利的施打，是否意味着打了疫苗就不会感染、不会传染呢？这个观念是不是也请副总编辑也帮我们做一个理清呢？
我做完这一次的专题报道之后，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想和心得，就是打了疫苗之后不代表就万事大吉了。
OK， 好，
对，
这是关键。
打了疫苗可能只是这个群体免疫的第一步。
嗯哼，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面临其他的问题。
嗯哼嗯哼，
一个就是开放国门，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是真的可以正常出入其他的国家吗？
是。
然后我们是不是出入其他的国家，我们就免疫被传染以及不会传染别人？
嗯哼。
所以这个开放国门的问题是我觉得台湾社会需要进行一次大辩论的一个问题。
嗯哼，
那开放国门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疫苗自由的问题，
嗯哼，
就新冠疫苗已经施打了大概半个地球了，
嗯，
可是在半年之后，在今年年底，很多国家还是为了病毒是不是会跨境入侵然后神经紧绷，
嗯哼，
因为就是像主任刚才说的，目前的科学证据还无法证明打了疫苗之后不代表就不会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是，
对，所以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台湾会允许国外已经接种疫苗的人来到台湾的时候出入境可以豁免于检疫隔离呢？
嗯哼，
那这对航空业还有旅游业都非常的重要，
是，
那到时候是要他们说关几天，然后乱跑怎么罚，这些可能都会要重新检视跟定义。
嗯哼，这有太多的变数了哈。
对，然后现在很多国家是开始研发一种叫护苗疫苗护照，
是
这样子的电子凭证，
是
它就类似于说像以前我们去非洲的话，我们就要拿着一个小的黄色的本子啊，然后我们打了什么疟疾疫苗啊，
是
然后什么各式各样 特别的疫苗、
嗯、
然后我们就拿这个本子去非洲、
嗯、
然后就从非洲回来之后拿着这个黄色的本子就可以进入台湾、
嗯、
那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举措，
嗯，
它可能会在疫苗大规模在全球大规模施打之后出现。
OK，
对，
嗯、
那台湾要不要做这样子的疫苗护照呢？
嗯哼，
对，
嗯、
那疫苗护照上面是打了什么疫苗才可以拿这个护照呢？
嗯，
这个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是因为。这个当然不是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尤其说到底全球应该要施打疫苗人口说应该要达到多少，好有没有一个范围，那您刚提到了是要打什么样疫苗才有效，那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进入那个所谓的疫苗护照的那样子的一个团体里面，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吗？有太多太多的因素需要被考量了。好，其实不管怎么样施打疫苗说归根究底对自己还是一种保护，我想这个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了。当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安全的疫苗的情况下，好，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啊、哦，这一期我们要看到《远见》杂志所做的议题里面有一个勇者啊，就是我们的医药记者亲自去施打了。这一个做这个所谓的我们卫生福利部的这个食品卫生管制署做了一个。自己做一个志愿者去做疫苗施打的这个人体试验，对不对？他打了之后，他的结果跟感想是不是也请副总编辑在这边也帮我们分享？亲身体验者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的呢？
你这个应该要他自己来讲，他传神哈、哦，
真的、
啊，我是旁观者。
是是是。
那我想他的原因，一个是所谓的记者魂嘛，
是
永远要冲到新闻
第一线，
对，
嗯。
那也许他也有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想法、
okay.
就是先打了这个实验的疫苗、
嗯、
然后他可以先有免疫力，
嗯哼，
那就是在我们的一些安排之下、
嗯、
然后就去了林口长庚、
嗯、哼
参加了这个人体实验的一个过程。
是，
那事实上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就是他周边就是跟他一起也接受实验的这群民众，
嗯嗯，
其中有蛮多都是医护人员的。
哦，是是。
对，那这群医护人员有些还是网红。
OK。
所以他们的这个号召力就会非常的，
嗯嗯，
非常的大。
Yeah.
对，然后我觉得比较，我们这位同事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施打前跟施打后的一个比较，
嗯嗯嗯，大家关心这个。
对，施打前就是犹豫不安啊
，OK，
然后会失眠啊，
是 是，
然后猜测等等的，
是想太多，
就是不安、
嗯，
对对对，就是很正常的人性的心态。然后，但是施打之后，他如何去面对家人还有同事的一些态度，
嗯，
不管是接受还是怀疑，
嗯，
那自有一番冷暖在心头。
是是是，没错没错。
对，然后这个当然最后还是最害怕的还是自己会不会因此
有副作用、
对，发生什么事情嘛。
嗯哼，
结果还好他到现在已经打了第二剂，当然是没有什么状况。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所以不晓得他是不是打到安慰剂啦。
OK OK OK，
但是我们觉得是这样的结果，我们还是还蛮
不管怎么样，我们真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哦，其实各位听众朋友，面对如此严峻多变的疫情哦，我相信施打疫苗这件事情绝非只是很单纯的要或不要、对或不对这么简单的二分法所能够轻松解决的。刚刚副总编辑也告诉我们非常非常多的状况哦，那我相信我有配合整个国家疫情指挥中心阶段性的防疫政策啊，就是我们这样每一个民众都有发挥全面动员防疫的态度啊跟责任，我们一起把防疫这件事情做到极致，才有可能迎来安全解封那一天的到来了。OK， 我想这是比较重要的。而这个时候，副总编辑消除国人心中对于施打疫苗的疑虑，相对的应该是我们政府的当务之急吧，对不对？
嗯，是的。
OK， 但是
希望效法其他国家领导人带头施打。
嗯，对，我们会看到那个画面啊，政治人物一字排开啊，然后我们阿中部长首先施打啊，当然这可能有领头羊的作用了啊。好，都我们知道阿中部长曾经那时候也曾对媒体说，他不排斥自己。就是率先施打给大家看嘛，对不对？OK， 好，但这是我们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之后，我们都对于施打疫苗这个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其实防疫是大家一起来的，不管怎么样，对自己也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好，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丽燕小姐接受我们的访问。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回 Mr. Big 广播节目中再见喽，拜拜。